爸的爸爸是爷爷，爸爸的妈妈是奶奶，爷爷的爸爸是曾祖父，爷爷的妈妈是曾祖母。
莎莎，
哎呦，别吵我啦！曾祖父的爸爸是曾……
莎莎，你在干嘛嘛？
哎呦，我在做功课，别吵啊！曾祖父的爸爸是……
莎莎，仔仔，
嘘，小声点。
发生什么事了？
莎莎在做功课，很难很难的功课。
那你怎么知道很难呢？
因为莎莎一直抓头发，她每次写功课不会写的时候就会一直抓头发，而且她的脾气也不太好。
她骂你了？
她刚刚……
我拜托你们好不好啦，别在我耳朵旁边叽里咕噜的好不好啊？
都是魔镜公公一直问我啦，我可没有吵你哦。
我说莎莎，别绷着个脸啦，有什么作业不会做，尽管来问我嘛。
对呀，魔镜公公什么都懂。莎莎，你快问呐，快问呐！
老师要我们写亲属关系了。哼，魔镜公公，人为什么要有那么多祖先呐？你看。我跟妈妈要的这张族谱，上面写的密密麻麻的，真的是祖宗十八代全都写上来了。
莎莎，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没有祖先，你怎么可能来到这个世界上？
还是可以呀，我爸爸说我是从石头蹦出来的。
哎呦，那是爸爸跟你开玩笑的啦。你跟我一样有很多祖先，而且还是一样的哦。
那王小明的祖先也跟我们一样吗？
怎么会一样呢？他又不是我们家的人。
其实啊，是一样的，只要是中国人就有一样的祖先，因为你们都是炎黄子孙。
炎黄子孙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啊？
意思啊，是说中国人都是炎帝和皇帝的后代子孙。
炎帝、皇帝，他们是谁呀？
对呀，
他们都是四五千年以前的人。当时的中国还是一片蛮荒之地，到处都是野兽，人们没有房子住，没有衣服穿，是炎帝和皇帝带领着中国人从原始而野蛮的生活走出来，所以中国人很感谢他们，因此就自称为炎黄子孙，觉得自己做他们的后代是一件很值得骄傲的事。
那这么说，炎帝跟皇帝一定很了不起咯？
那当然咯。
你怎么知道？
很简单嘛，因为他们是我们的祖先。我们老师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中国人的老祖先当然是很了不起咯。
莎莎，仔仔，你们说得很对，现在我们来听一个有关中国老祖先皇帝的故事。这个故事啊，非常精彩，非常好听。据说这是自古以来所有中国小朋友啊最爱听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已经流传五千年以上了。
哇，这么古老的故事啊！那我的爸爸、爷爷、曾祖父、曾祖父的爸爸的爸爸，不是都听过了吗？
的确，每个中国孩子啊，几乎全部啊都听过这个故事。
那这个故事在我们中国故事排行榜上一定是第一名咯。
这据说应该是吧。
哎呦，莎莎，魔镜公公，我已经等不及要听了，快点开始嘛。
好，小朋友，现在我们就一起听。皇帝战蚩尤。
大约在四五千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住在黄河流域一带，这是一块非常美丽的地方。黄河两岸有广阔肥沃的大草原，我们的祖先就在这块土地上打猎、放牧和耕种，他们勤劳勇敢，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黄帝就是生长在这个时代，他又叫做轩辕氏，是有熊氏这个部族的酋长。当时还有许多其他的部族，他们都很尊敬黄帝，于是就推选他为部族联盟的酋长。这件事却引起了南方的东夷族酋长蚩尤的不满。
哼，轩辕氏把好地方都占走了，我们东夷族的还吃喝什么？
酋长，咱们和他打一仗吧，只要打败了轩辕氏，那块土地就归咱们管了。
我早就看中了那块地方，水源充足，猎物又多，哪像咱们这儿到处都是山，多不方便的。
于是蚩尤和黄帝就打了起来。据说蚩尤的长相非常奇怪，头上长了好几根牛角，耳朵两旁的头发直挺挺地竖了起来，好像一把把的小刀插在头上似的。他平常不吃肉，只吃沙子、石头和铁块，并且还能够制造出各种厉害的兵器来。有熊氏的人个个担心极了。
酋长，蚩尤已经率领了他的81个兄弟和部下攻过来了。
准备应战。
皇帝为了对付蚩尤，把训练了很多年的一大群熊、老虎、狮子招来助阵。这场大战是发生在一个叫做涿鹿的地方，双方打得十分的激烈。皇帝率领的野兽队越打越猛，蚩尤的部下节节败退下来，眼看着就要支持不住了。正在这个时候，忽然大雾弥漫，一团团的雾向皇帝的士兵包围了过来，白茫茫的一片，伸手不见五指，士兵们一个个慌了起来。
怎么突然起这么大的雾啊？
怎么搞的？
酋长，你在哪？我怎么看不到你啊？
哎，兄弟们，站在原地不要动，雾这么浓，不容易辨别方向，只要一走动就会迷失方向了，还会发生危险。
雾这么浓，什么也看不清楚，要是蚩尤的部下来突击我们，那该怎么办呢？
兄弟们，大家小心一点，我会尽快带大家冲出迷雾的。封后在哪里？快请他过来。
据说封后是专门掌管大风的，他接到皇帝的命令之后，立刻放出大风，连吹了3天3夜。
酋长啊，这雾太浓了，我吹不散了。
这就糟糕了，待会儿要是蚩尤……
就算蚩尤不突袭，这场雾也不知道何时会散，恐怕我们会被活活饿死在雾里边。
酋长，快想办法。
北斗星呢？如果北斗星出来了，我们就可以知道哪边是南方，哪边是北方了，要走出去就不难了。
酋长，您别忘了，雾这么浓，就算北斗星这个时候高高挂在天上，您也看不见呢。
这，哎呀，那怎么办呢？
别急，我倒有个主意。
什么主意啊？
虽然看不到北斗星，我们还是可以找个可以指示方向的东西来带我们出去。
那是什么呢？
别急别急，让我想一想，这件事应该不太难。
那好吧，你慢慢想吧，我再去找别的救兵。
皇帝拿起一只羊角吹了一声，不久飞来了一只人头鸟身体的鸟来，它就是九天玄女。
雾这么浓，我差点都迷路了。
九天玄女啊，你有没有办法带我们出去啊？
不行啊，我办不到，雾实在太浓了，要不是我正好在这附近，恐怕也来不了啊。
哎呀，那怎么办呢？
轩辕呐，你不要急，我想封后会有办法的。我倒不担心你们出不去，我反而担心你们出去了以后
怎么样。
你想想看，你们被困在迷雾里，一定是又累又饿的，就算走出去了，也一定是精疲力竭了。蚩尤要是守在外面，给你们来个迎头痛击的话，那才惨呢。
对啊，我也很担心啊。你有什么办法？
除非先赶走蚩尤。
那我该怎么做呢？
有一个方法，你上回做的那一面大鼓带来了没有？
鼓？对呀。哎呀，我怎么没想到呢？哎呦呦呦，这面鼓我带着。
九天玄女所说的那面鼓是很特别的，它是用东海里一种叫葵的怪兽皮所做的。葵这种怪兽看起来很像牛，但是它头上没有长角，而且只有一只脚，跳着走路。每当它跳入海里的时候，都会引来大风大雨。它的叫声就像打雷一样，两眼放出闪闪的聚光，好像闪电一样。如果你能用它的皮来做一面鼓，再用一种叫做雷兽的骨头做鼓槌，只要急一下，就会发出惊天动地的声音，几百里以外的人都会听见的。当皇帝找来这面大鼓的时候，凤后已经坐好了一辆小战车，车头上还站着一个小人儿。
你看这辆车子，它车头上的小人永远指着南方，我们只要跟着它，就不会在迷雾里迷失方向了。
太好了，有战鼓又有这辆指南车，我们再也不怕蚩尤了。
说完，皇帝立刻命人击鼓。蚩尤正在庆幸着老天爷帮他的忙，来了这一场大雾的时候，忽然看见前面部队的士兵像是潮水一般的败退下来。
哎，怎么回事？
听说轩辕氏找了神龙和雷公来助阵，我们抵挡不住了。
神龙？我不相信轩辕真的找他来。你们亲眼看见了吗？
我没看见。
蚩尤的部下一个个吓得舌头打结了。
听，你听，神龙和雷公来了。
不准逃，快回来。
害怕的部下想冲破堤防水，跑得又快又急。
快跑啊，
龙王追来了。
怎么样，你也快走吧，你听听啊。
这个时候，蚩尤隐隐约约的也听到了咚咚声，但他好像没听见似的，瞪着两只发红的眼睛，像发了疯似的吼着：“
冲上前去，砍一只龙角来见我！”
这
快去啊！
蚩尤举起大刀来，部下们个个吓出一身冷汗，没有人敢再多说一句，硬着头皮往迷雾中走了进去。这些部下走进去之后，就再也没有出来了。
酋长，不好了，轩辕带着部下冲出迷雾了。
什么？可恶！
蚩尤气得大声吼叫着。
轩辕啊，轩辕，我不会放过你的，咱们走着瞧吧。
这一仗皇帝打胜了，不过蚩尤并不甘休，几天之后他又带着部下来挑战。
不好了不好了，酋长啊，蚩尤带来的一群鬼怪打过来了。
鬼怪？什么样的鬼怪？
很可怕，他们发出叽哩叽哩的古怪的叫声，叫人听了之后手脚发软，心惊肉跳的，根本没有力气再打仗啊。
真的有这样的鬼怪吗？
酋长，那不是什么鬼怪，一定是蚩尤从南方调来的什么鹫离族的人啊。
既然是人，那怎么会发出那种怪叫的声音呢？
我听人家说，南方有一种魑魅魍魉的精怪，样子像小矮人，长耳朵，红眼睛，披散着长发，长着人的脸，野兽的身体，会发出一种怪叫的声音，只要被这种鬼怪缠上了，人会发疯的，有时候会全身发冷，有的时候又热得像坐在火炉子上，头嗡嗡作响，像要爆炸开来似的。九黎族的人呢，为了对付这种鬼怪，嘴巴里面就叽叽哩哩的念着，学着厉鬼的哭叫，据说真的能驱走这些鬼怪呢。
那我们该怎么对付这些九黎族的人呢？
九黎族的人呢、啊、最怕龙的叫声，我们可以叫兄弟们学龙叫啊。
嗯，对，听说龙的叫声跟牛角吹出来的声音很像，来，我们就吹牛角吧。
九黎族的人手里拿着刀，嘴里叽叽滴滴叽叽滴滴的叫着，仿佛真的有鬼怪附在他们身上似的，个个精神抖擞。突然间，山野里响起一阵阵雄浑低沉的声音，那声音有的时候冲上云霄，有的时候在山谷四处回荡，它是那样的响亮，完全压住了九黎人的叽叽滴滴的声音。
进攻！
皇帝一声令下，有熊部族的士兵奋勇向前，把九黎族的士兵杀得落荒而逃了。蚩尤损失惨重，一时调配不过来，于是请了夸父族的人当救兵。据说夸父族以前有位酋长走得很快，他曾经和太阳赛跑，结果追上了太阳，还想把太阳背回去当战利品，结果因为离太阳太近了，口渴得厉害，吸干了黄河的水，还是解不了渴，最后啊，在半路上渴死了。
酋长啊，夸父族的人太会打仗了，您的野兽部队已经被打败了。
酋长，不好了，夸父族的人追过来了，我们的士兵就快挡不住了。
别急别急，让我想想。
对付夸父族是不能够和他们比力气的。
哎，九天玄女，是你啊？
夸父族的人力气太大了，你们不是他们的对手，要打败他们一定要用脑子啊。
经过九天玄女的指点，皇帝重新布置阵法。他先让几十名部下去围攻一个夸父族的人，到了紧要关头再放猛兽去咬他们，这样终于战胜了夸父族了。最后只剩下了蚩尤一个人。
酋长，轩辕带领大队人马包围过来了。
他是杀不死我的。
酋长，你快跑吧。
我不跑，我要和他战到底。
一阵阵的鼓声越来越接近了，皇帝的兵马包围住蚩尤，乱箭一根一根的射过来。蚩尤虽然中了好几箭，他仍然奋勇作战，直到最后精疲力尽了，他才倒了下来。据说蚩尤死了以后流了很多很多的血，沾到血的那一片荒野突然间树叶全都变成了红色的，空中也拥起了一道红色的云霞，那形状看起来就像一面旗子，人们说那是蚩尤的战旗，因而叫它蚩尤旗。皇帝打败蚩尤之后，各部族的人都来道谢，他们也愿意和皇帝的部族融合，于是便形成了一个大部族，也就是咱们中华民族。皇帝因此被称为传说中的中华民族的祖先。
这个故事里啊，有的是真的，有的不是真的，有的可能是真的，可能不是真的
啊。为什么会这样啊？
原因很多了。第一，当时的文字啊还不普遍，也就没有人把当时的情形真实的记载下来，只有靠祖先们啊一代又一代的传下来。你们知道传说总会有传错的时候。
那第二个原因呢？
第二嘛，人们总希望自己的祖先是很能干很厉害的，所以当古时候的人在说这一类的故事的时候啊，难免就会添油加醋， 好让自己的祖先显得更英勇更神气一些。
怎么可以这样呢？
对呀，大人们不是教我们要诚实，他们怎么可以说谎？
这也不叫说谎了。你们想想看，在四五千年以前，人们还过着原始的生活，每天要面临野兽的攻击，或是部落跟部落之间抢水源、抢食物而引发战争，又有许多天灾，他们的生活是很危险，而且很苦闷的。编出这样的故事，一方面可以听了愉快一点，一方面也可以借着故事里的人物，由他们英勇的表现得到一点勇气。所以这样的时代我们称为传说时代。
传说时代，
对，也就是说那个时代发生的事啊，很多都是传说神话，不一定可信。这样的时代啊，是每个民族啊都会有的。如果你们有兴趣啊，可以把世界各民族的神话拿来读一读，你们会发现几乎每个民族在描述他们的祖先的时候都是很神勇很不可思议的。
哦，那哪一个民族的祖先最厉害嘞？
我们的皇帝是不是最棒的？
他是很不错，据说他长着四张脸，可以同时看到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他发明了船，让人们可以到很远的地方去。他的妻子还发明了养蚕取丝，叫人民做衣服。
有四张脸，那晚上怎么睡觉哦？
仔仔，你在嘀咕什么？
魔镜公公，我不明白耶，皇帝有四张脸，那他晚上怎么睡觉？是坐着睡还是站着睡？他要是躺下来，一定会把其中一张脸的鼻子压扁哦。
仔仔，魔镜公公已经说过了，那是神话，不是真的啦。
仔仔，你怎么听故事听一半呢？
我没注意嘛。
听完了皇帝的故事，你们有什么感想啊？
我要好好的做一个炎黄子孙，一定不让祖先丢脸。
我也是。
好了，我要写作业了。魔镜公公、仔仔，你们别吵我。
真是个好孩子。莎莎，你是个很棒的炎黄子孙。
谢谢魔镜公公的夸奖。
那我呢？
你？
我怎么样吗？
你。你是炎黄子孙里最可爱、最聪明、最乖、最讨人喜欢的宝贝蛋。